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小贝今天有何指教？
小贝今天是背着千斤的重担来到节目里面，这听众朋友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平常跟蒙哥在录节目之前呢，会稍微提一下，例如说在开录节目之前的2分钟，蒙哥会稍微
2分钟，
对，这就可以让我们听众知道我们是如何准备节目的。开录之前的2分钟，这还算是好的情况。OK， 开录之前2分钟，蒙哥会大概讲一下，哎，小贝，我们今天大概要讨论圣经哪一点？
耳提面命一下，是吧？
就来谈一谈，哎，小贝就赶快应声而起，对不对？随传随到，耐操好用，就这样开始了。但是对，但是今天却是在开录的时候，蒙哥忽然说：“小贝，你今天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哎，所以小贝现在诚惶诚恐啊！哎，所以我今天当然不讲一个稍微比较有水平、有水准的问题的话呢，这个不让蒙哥把小贝给小看了嘛，对不对？哎，俗语说得好，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是不能没有尝试。但是只要没有尝试的话，就要有胆识。所以呢，小贝现在就凭着胆识呢，要来跟蒙哥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请说是什么问题？哎，
这个问题叫做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哎，我倒是想问你，这个名字啊，从我很小就听说，哎，到底什么意思啊？
就是呢，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那一阶层，就叫做中产阶级。
真的
不是开玩笑了，对不对？这中产阶级啊，这老实讲，这个过去的一些文献的说法，它是以所有的家庭啊，把它所得排起来，属于中间的那50%的人啊，这个族群呢，叫做中产阶级。但是呢，这一套现在呢，已经行不通了。
为什么呢？
哎，因为我相信呢，这个各位听众也都知道，在各个报章杂志现在都全世界啊，这时候在消失中的中产阶级嘛，对不对？现在就是有钱的人一堆，穷光蛋一堆，但是中间的人呢越来越少了。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我倒是没有在听说的。
我都没有在听说哈，所以蒙哥还待在世外桃源蛮安全的。
模模糊糊好像听你说过，就是，
听我说过也哦。对，过去是所谓用这种这个 income 嘛，就是用这个收入来分段啊，来属于中间的那50%的族群呢，叫做中产阶级。但是现在呢，据学者呢，经济学家的新的一个讲法呢，小贝觉得这个讲法
说
这来定义中产阶级变得比较有道理了。
你说
他所谓中产阶级就是你的家庭啊，你从你的下一代还看得到未来的，这样子叫做中产阶级。
哎呦呦呦呦呦，这个有点学问。我从我的下一代看，你说我还能够看到我下一代的未来，
对
吧？
这样的家庭呢，就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也就是
说
呢，
你说我稍微有点能力替他打算打算，安排安排，
你还能够帮他打算打算安排吗？虽然你现在可能裤带还算是勒紧啊，但是呢，你孩子也想办法给他受了一些教育，因为你的孩子将来呢，最起码呢，他能够在这社会，最起码是跟你一样，或者是比你高的，哎，这样的家庭呢，就算是中产阶级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讲法非常的有道理。
对啊，那这样就是中国共产党了，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来美国的这些人，对不对？都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替儿女打算的。
是啊，所以呢，你现在嘛，你到这个还。百利大道上面呢，这个华人众多的地方，随便抓一个人来问嘛，你问他，你觉得你定义自己是什么呢？99%的人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啊。
哦，那不错。
但是这个话虽然不错啊，但是呢，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我们真正从他们的收入来看的话呢，事实上呢，这个中产阶级的确是在萎缩当中啊。 哎，现在呢，我记得小的时候都听我的父执辈讲过，说富不过三代，对不对？我想蒙哥，
哎，我听过这个话，对。
其实这个在现在根本是完全不合现实，现在是富者恒富，贫者恒贫呢。
嗯，有这个说法吗？
哎，因为你看现在呢，各种投资的工具，你有钱人呢，你除非。你除非是丧心病狂了、啊，对不对？哎，这去沾染了赌啦、啊，对不对？还是毒品啦、啊，还是怎么样？就是那种非常极端的状况，你才可能你的财产会消失于一旦、啊。不然的话呢，
他有可能他这个投资买错股票啊，
现在就他还可以把他的财产交付信托啦，对不对？给他的孩子各种的这种理财的工具太多，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个你到达的富人阶级，要让他能够这样掉下来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啊。哎，他这个富者恒富这句话呢，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现在你看这个一流的人才都要去念所谓 finance 啊，就是念这个财务管理，事实上就是为这些富者恒富人继续来服务。
哦，他也希望能够管理他自己的财产。
哎，是啊，现在的人钱财管理过
了，哎，
以前富不过三代很容易，因为都是再富他就是，例如说是这个员外，对不对？他拥有很大笔的土地，他只要生一个败家子啊。哎，把他的这个田契啊拿去赌或干嘛，那当然一下就不见了。现在的不是这个样子，
只要生一个败家子。
对，但是呢，贫者恒贫呢，也是一个很难受的社会现象，对不对？因为以前呢，哎，你就算穷啊，对不对？你还可以经过考试啦、啊，对不对？教育啊，你可以哎读书能够出头。哎，可是现在呢，你这个你掉到贫困线以下的人呢、啊，你连读个书啊都有困难。而且你读个书呢，就算给你进去呢，哎，你拉拉扎扎，其他很多东西都是要靠钱把你的成绩给做出来的。哎，那你没有这个钱，你成绩也做不出来，那你也别想要进去。
怎么讲需要靠钱把成绩做出来？这话此话怎样？
哎呀，这个几天前小贝才打电话找蒙哥，蒙哥就说：“哎呀，我现在在外面帮我的小孩，他有一个 project， 我在帮他去找资料。
哦，
请问你，哎，学校给了一些功课，有些是要什么 project 啊，找资料这些。请问你，第一，父母他要有时间能够陪他；第二，父母要有知道这些管道。”对不对？去拿，虽然你说图书馆这些东西，你开车不用钱吗？对不对？你用电脑不用钱吗？哎，那你看这些在最底层的人，他要学校，要是他进同学学校，那老师给的功课是这样，请问你他怎么把它做出来呢？
那我们这那天我去做这个东西蛮简单，就去帮他拔点野花。
你不用再解释，你拔野花也要开到有野花的地方啊，对吗？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有野花呢？你不是上网看了一些 information 吗？是不是？
没有啊，就街旁边那个就叫野花。
好了好了，所以呢你所以你就是属于那种贫者，但是最后会翻身的这样，好不好？
对对对对。
哎，那所以呢？在贫者但是觉得自己将来会翻身，那恭喜蒙哥，你在新的中产阶级定义里面呢，你也算是中产阶级了，因为你觉得你的下一代还是充满着希望。那小贝为什么今天要来讲这个呢？我们当然讨论世上的这个中产阶级名，
很高兴你把我们听众朋友心里的问题都问出来了。
这名有什么，大家报章杂志都看很多，对不对？其实现在很多人说什么这个财富的分配现在是属于 M 型的社会，就是说麦当劳那个标志呢，是中间那个很少，然后呢两波高峰，其实这个都是有一点的言之过慢了、啊。其实现在的社会根本是属于 L 型的社会。
什么叫 L 型的
社会？ L 型不好讲。这 L 型的社会啊，
L 型的、啊
对，就是它根本呢就是只有一个高峰啊，就是富人的这高峰啊、非常少数，但是他们的财富呢却高到你想象不到。我不知道蒙哥有没有偶尔去这个、当然蒙哥平时在世外桃源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有没有偶尔到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去看、特别是
那当然有
一个城市的最高档的 shopping mall。你有没有曾经去过这种 shopping mall， 然后它中间特别在它在最繁忙的地方呢，它有所谓一些精品店的、
精品店，我有看见这个
就是有些牌子、就是一些牌子你都不认识，那些就是精品。
那可多了。
对啊，你这个牌子它开一间店，哇，装潢很高级，而且里面都没什么人的。
就是
牌子没看过。
他怎么做生意啊？
对啊，你常会觉得奇怪，怎么这些店他怎么生存呢？我告诉你、一个这个大城市，他只要这些精品店，他一间旗舰店，只要那附近有三十个家庭啊， 他那个shopping mall 附近有30个家庭是属于这种高收入者，他有这个30个这个 potential buyer，那他一个月的 sales 就足够他支撑了。
哦，他东西这么贵，利润这么高，
一天只要一个客人他就可以生存了。
呵，
那你就知道这一个客人他进来消费是多少钱，这些人在哪里我们平常好像都看不到，但是你想想看，你的每一次到这些shopping center 叫 shopping mall 去看到这些精品店呢，你就可以知道寥寥无几的客人，但是他却一间一间的开啊，你就知道这是一个 L 型的社会，不是 M 型的社会。
嗯，好了，那 L 型的社会那怎么办呢？那我像我们
那我们当然这个世界怎么办我们先不管了，只是说这个现象居然已经渐渐蔓延到教会来了。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哎，当然有啊。那各位听众，那小辈不是在听危言耸听，我也不是在讨论这个来教会成分的人的他的这个年薪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讲，
你现在讲什么？等一下，我在今天轮到我去拿钢盔，你等一下，你说、
你要去拿钢盔，想不到有一次是小辈讲到点上了，就蒙哥去拿钢盔了。
对，今天靠蒙哥带钢盔，你说吧，
你现在带这顶没用了，我告诉你，钢盔呢要把整个头包住。你不能只这种小钢盔没用，你要那种真正你要骑那个 motorcycle 那种整个把头包住了，后脑也包住那种才安全。嗯，
好了，你就说你的 L 型了。
这个的教会所谓这个消失的中产阶级啊，是这样子的。小辈的观察，现在北美的教会，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教会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呢，
什么特别现象？
就是这个有一少群人，他非常的属灵。
非常的属灵，
他非常属灵，但属灵到底
是这个属灵这个字，要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叫做
专有名词。
这个专有名词，你待会再解释。我想听众要是基督徒的话，就比较知道。待会这个还不懂行的，没关系，待会蒙哥会跟你解释。先让我稍微把这个情况讲完。总是就是有一些人呐、少部分的人，他们非常的追求，
是。
非常的追求，然后呢非常的努力侍奉，甚至他也准备要这个装备好要去受神学院的训练啊，对不对？已经开始也做很多的侍奉，这个非常少数，相当少数的。然后呢绝大多数的所谓的会友，通常呢在这边说一句不客气，就是礼拜天就是给你个面子来捧捧场聚聚会，要是呢看得顺眼我就来，看不顺眼我就不来。平常你有打电话跟我交际交际呢，我就把你当朋友。这样的群众呢，算他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啊。所以我现在讲教会的中产阶级流失，就是在讲这个，对属灵追求的这个灵命的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啊，似乎在北美教会里面在快速流失当中啊。
哎呦，这个火力很强，我看我去找二三子来跟你继续谈下去了。
这找二三子来没用，对不对？你今天既然要我带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带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部分一个教会，假如说有一个传道人，他非常的有能力，他每次一站在讲台上面，他可能还有一群同工群，这群同工群不见得很多，但他们非常的核心，他们在台上讲得到，下面听得如痴如醉。可是下面听完了，就是礼拜天来听完闪人，下礼拜再见。然后呢，这样的聚会呢，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在那个前半段那个所谓属灵高峰的这个 percentage 这个比率就越来越少。所以就是精英领导整个教会，我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这是不是神喜悦的一种模式呢？
我们今天要谈家庭伦理，我们今天要谈约瑟。
但是你不是每次都说谈教会就是谈家庭吗？教会是神的家吗？对不对？那我们从开播，从去年1月1号开播，在一边家庭的事情也谈的差不多吧。家庭还会有什么事情？就夫妻问题、子女问题，对不对？这个亲戚朋友问题、父母年长的问题，我们都谈过了。那还有什么？
中产阶级问题的。
对呀、是不是？怎么样？
所以那怎么样？你把这个现象讲出来，
是啊。
你要蒙哥来做什么？讲评还是想办法还是怎么样？
你最好把这段剪掉，这样你太没准备了，对不对？什么叫我要你干嘛？对不对？我小妹负责把问题表象化，对不对？
好、
你已经知道这个议题，那该怎么讲，你就自己啊看着办吧。
好吧，这个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吧？我们原来应该讲到哪里啦？
你就是 什么答案呢、啊？
哎，你别急嘛，我们原来讲到哪里？我们原来讲到约瑟下埃及，对不对？
对啊，讲他们旅程啊，是不是？
啊，讲他们旅程啊，那这个答案肯定在这张圣经里面了、啊。
哎，我就不相信，我这样信手拈来的一个题目，你又说在这张圣经里面，你不要讲那么早。
肯定在这张圣经里面，就是我们这样讲，听众朋友不信，他以为我们事先两分钟以前已经讲好了
啊。
因为你想想看，当时以色列家男丁七十人，加上太太孩子牛羊奴婢，分成好几车，稀里哗啦下了埃及。
嗯，
这个下埃及啊，那你说他们这群人中间呢是怎么样的分布法？是像你这样所说的 M 型的分布，还是 L 型的分布呢？
哦、你是说财富方面，还是指他们对神的认识上？
都可以。从财富方面来讲呢，那约瑟当然在埃及很有钱，对不对？
他们就投靠他，
对，其他人都从饥荒里面逃出来的。
对呀、啊，我们好需要，对不对？我们来教会，好需要喂养，我们很不足，我们来，你们就来喂养我们吧。
从服事上面来讲也是一样，你看这里面只有两个人可以说是所谓非常属灵的人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讲那个属灵，就是说认识神，跟他是属于圣灵的，应该是这么说。其实圣经里面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圣经里面不是拿来当形容词用。圣经里面所谓属灵是有点像说美国公民这种用法。
哦，这是他的身份问题的。
对，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神的灵呢？那信耶稣就有神的灵啊。从位份上来讲呢，你一信主，你就成了一个属灵的人，也就是属基督的人。
哦，这个东西不是拿出来比较的、啊、因为我还曾经到过一个聚会、
啊、
他就说哎呀，你最近变得很属灵，比你以前还要属灵了。哎呦，那
这个是我们上一代的少数的中国的传道人把这个东西一下子拿来成了一个好像这个
一个形容词，
对，形容某些基督徒道行比较高，是这样。这个用法其实不是圣经的用法。
真的、啊、哎呦，那你这样骂到有些传道人，他后来现身全世界传道之后，他就把名字改了，就叫某属灵这样子。
哦，被属灵，哎，被属灵不错啊，
被御属灵呢、啊，
改个名字来提醒自己，很好啊，这并没有错，只是说。你如果心里面有圣灵，你就应该有一个属于圣灵的实际啊。圣经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属于肉体的人变成一个属于圣灵的人。那我们一信主就有这个身份，就好像你是美国公民，你宣誓做美国公民，你入了美国籍，你就是属于美国了，一样的意思。
哦，是这样。
啊、那不是有一些人比较属美国，有些人就不属美国。这个用法其实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一个比较会讲英语的人难道就是比较属美国的吗？但是确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服事的人或者认识神的人或者真真正正有这个属于圣灵实际的人是少数。你看约瑟是一个，老雅各是一个、
哦、就他们两号人呢、
啊？是啊，就他们两号人呢、啊。
诶，不是犹大不是也已经很不错了吗？对不对、哎、
现在还没到那个地位，
还没到那个地位。还有他那个忏悔的大哥流变啊，对不对？现在已经不流了。
他们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些儿子们呢、啊、都有一定的悔改，只是底下这个家庭到底受这件事情影响多大，我们很难看得出来，至少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报告。那从你讲的这个现象来讲，确实啊，服侍主的是少数人啊，大部分人就是坐在车子上，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而且有些还赖着不走，那这些人到底拖也拖不动，赶也赶不走，那到底是不是要撇下他们呢，还是你就各走各的呢？
那这种事情呢是这样子啊，我们可以锁定了一个现象啊，也觉得这个观察恐怕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直到你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在这里是空谈无益的。那我们既然讲到这段圣经，那肯定如果这个情况也是当初约瑟跟雅各所遭遇的情况，那肯定在这段圣经里面有解决的办法，你信不信？
哦，有解决的办法。
你就回去找嘛，你不是最喜欢做侦探吗？
哦，可是呢，侦探是好做，但是要是有旁边有一个很好用的人，我就依赖他一下也无所谓啊。
那约瑟把他们从迦南地那个饥荒的地方带到歌山地啊，埃及的富足，全埃及的丰富都在他们眼前。这个也很像我们今天从中国啊、香港啊、台湾来到北美的人， 我们各有各的背景，对不对？可是基本上我们信主一同进到神家的丰富里，这件事情呢，说起来容易，做的时候是有顺序，是有道理的。你没有办法期望所有的人在一夜之间通通变成约瑟，老年人变成雅各，是不是？姐妹变成玛利亚。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说，怎么样从目前这个 L 型的，或者像你可以说这个约瑟啊和雅各这是 M 型的，怎么样从这个情况呢，往另外一个更平均啊，这种全民皆兵啊，大家都真正属于圣灵的情况，怎么样往那里走？哎，这种东西往往就藏在圣经里。那既然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案例摆在一起，一个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是当初啊他们进到埃及啊，神带领他们进到埃及的这一家人，我们把它摆在一起，我们发现有相当的类似性。那我们下一步的事情呢，就是进到这段圣经里面看，有没有一些非常切合实际的建议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的。
哦，拭而以待哦。
我们看哪一段呢？哎，今天实在本来应该已经要从埃及地开始讲，结果小贝一扯又回到路上去了，所以今天这个不能怪我。
哦，你说你本来不愿意在这边再拖戏的，对不对？
哎呀，就是
啊。可是这个问题蛮重要的啊，对不对？搞不好我们这个从年初到今天，搞不好做这一集的这个主题是最明确的。
好了，我们回到创世纪45章。这个是为什么回到这张圣经呢？因为这张圣经是一个中间过渡性的圣经。约瑟已经跟他的哥哥们相认了，可是呢，雅各还没有来到。现在要把这群哥哥们呢派回他父家，把老父亲接来。那从他们回家到他们再见约瑟的面，这一段路上呢是没有人管的，是很可能会出差错的。那这个就很像我们今天的情况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主的。我们又同时呢，是不是真正到了天父的家里面？还没有。
对，
所以这个做约瑟的啊，这位宰相啊，这个在弟兄里面做救主的这一位啊，当他打发他这几个哥哥回去接他爸爸的时候，肯定有一些诀窍的。那这个诀窍应该写在圣经里面，而且可能对今天来说呢，相当实用。咱不妨就去读读看啊。那找什么呢？怎么找呢？主要就是找约瑟从跟他哥哥们相认到打发他哥哥回去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啊。45章第3节，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了，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啊。然后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然后他就下了第一个指令，这可以说是圣经写到现在对教会的第一个吩咐。什么吩咐呢？哎，现在啊，不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字，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这个跟我们讲刚也讲的有什么关系？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自忧自恨
啊。
你知道什么叫做自忧自恨吗？在北美教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自忧自恨的很厉害。
哦，可会自忧自恨不就哈？
这里所说的自忧自恨呢，不是100%的一件好事情啊。一般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那是好事情。可是这里所说的自忧自恨，他底下就解释了，所以他说现在不要嘛，因为你对于现在到底怎么回事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看法。他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个人一定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完全的医治，而且这个医治是心里边的。这个医治尤其对于你的背景、你的出身、你的来历、你过去一切的觉得怎么样啊，自己可怜自己的那一部分， 尤其是或者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觉得不甘心，我没有生成高干子弟，我没有生在一个资本家的手中，没有念到很好的大学，而且呢我是从乡下来的，我现在来到教会里边呢，我回顾我的从前呢，我还是充满了怎么讲啊，充满了遗憾。
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
这个每一个人的心灵一定要得到医治。你说为什么会有一大群的弟兄姐妹他们好像什么都不做，为什么？因为他对于自己啊从前的一切以及今天所在的位置，他没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这也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前一次的节目其实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当你来到美国，在这个地方信主，你年纪还轻轻也好，年纪大也好，你必须要对神在你生命中这个作为啊有一个新的觉悟。你没有这个觉悟，这个病治不好的。这个治病的第一个诀窍是从个人身上开始做，那个人要在神面前把那种负面的自忧自恨给他除去，你信不信？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诶，说不定一位弟兄，对不对？诶，他当年是在坐着人蛇船偷渡来的，他现在也可能有还算蛮安定的工作，然后来到教会里面，可是他心里总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
对，你既然来到主的家里边，你所有的一切过去你要把它完全丢掉，你不能再这样看自己，除非你有，你对人家有亏欠啊、你偷钱呐、你杀人呐、对不对？那种事情你要回去对付。就好像我们星期一的节目那个山东弟兄所做的见证一样，他把信主以前一切所做的丑事、所做的坏事、亏欠人的、欺负人的，全部都抖出来，该还的还，该道歉的道歉。你就会停止自忧自恨了。对于我们这种出身的事情、历史的悲剧、社会的压力所造成我们大家彼此不一样，那你非得把它丢下来不行。
哦，对呀、你们教会的执事会里面同工们都是博士，那我来美国我也没有读过书，那我跟你们不是一群的。
对。那同时呢，这又是一件需要双方面都有所作为的事情。所谓双方面，就是约瑟的哥哥们要停止自忧自恨啊，不再以从前的看法、从前的眼界来衡量今天的一切，自己的一生不能再这样看下去了。但是单这样不够，积极的来讲呢，约瑟更需要说话，约瑟需要把它讲得很清楚啊，约瑟需要先表态。约瑟不表态呢，就让人家觉得他来到你家里像是次等公民，这件事情很重要。约瑟要出来讲，这个话不能犹大出来讲，不能流便出来讲。说约瑟啊，哈，我看你啊，也不要再怪我们了，是吧？你也不要把这个调门唱得这么高，因为你之所以来，其实不是我们卖你，是神差你，这话就不对了。在教会已经，你讲的这种所谓的属灵人也好，服侍的人也好，他们首先必须要对于今天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我比你先到埃及，现在如今为什么这个教会在这里，为什么我在这里是一个哥哥，是个姐姐，是个宰相，那是为了你们，不是为了我，是神差我到这里来，事先有所预备，因此你们才能够不自忧自恨呢、你这个定义没有下，这个心情、这个立场没有站稳，这些早在美国的教会的柱石们呢、就很容易让后来的人感觉到自忧自恨。你知道，有的教会拒绝转型，有的教会拒绝接纳台湾人，有的教会拒绝接纳大陆人。
哦，这个叫做拒绝转型，我还听起来好像还是一个公司企业要转型。
这个转型的话讲的有点世俗，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来了十个弟兄你就接纳十个弟兄，连那个没来的都要把他叫过来，而且要搬他们全部的人一起搬来。你一搬进来之后，约瑟本来的日子就变了，对不对？那你看北美很多的教会，他如果是长时间就是某一个族群的教会，他往往在转型的时候，就我所说的转型，就是说当你看见神带着更多的中国同胞来的时候，你就会把门关一半啊，除非他们来变成你这个样子，要不然你很不愿意把你的教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以前我在节目里讲过嘛，我们在附近的一个城，
要不要带钢盔啊？
这不用了，
这不用，
已经讲过了、人家请我们去做福音的工作。我问说你们那边来的人大部分什么样的人啊？大部分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那我说我们那天用简体字吧。 简体字一用呢，嚯，马上得罪了一批台湾来的弟兄。
嗯，
为什么要用简体字？他们看繁体字不行吗？为什么要凸显这些族群中的不一样呢？为什么要给他们特别待遇呢？你这样不是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吗？你看看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约瑟的这种眼光。
嗯，
这是在服侍的人，他不知道把自己把自己那个阶层放下来，已经站在权位上那种属灵放下来，来抚救卑微的人。约瑟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替自己打算一点点的。当你自己放下来之后，别人就不会自由自恨了。往往年纪小的没信主的朋友进来，或者跟你不一样文化背景的人进来，他觉得融不进这个教会，融不进这个教会，那不是他不愿意，而是我们呢，已经在教会里很多年的，在北美很多年的人啊，往往没有去体恤他们。
嗯，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对不对？神要成就今天的光景，什么光景呢？今天北美的中国教会需要能够容纳，我们就说五湖四海，各地来，各样年龄，各样背景，各样教育程度，各样工作的中国人，你必须要这样做。你自己必须在教会的一切打算上有了这样的预备，那么来的人就不会自由自恨。你看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来教会，他说什么，哎，你们教会都没有 baby， 我这个 baby 来呢又不肯自己被放在婴儿室，然后我抱着他听到呢，就像小贝你上次讲的，
对，
baby 一闹，哎，他觉得非常非常尴尬，非常非常对不起贵教会。
嗯，
那你说责任出在谁？出在那个 baby 吗？
哎，难道不是出在那个 baby 吗？
主就是特别打发他来看看我们到底对神的家这个见识是什么。因为你看现在大批来的念书的也好，移民也好，你现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一大堆的 baby 了，除非你是做一个特定的族群，像老人，要不然虽然你自己在美国待了很久，你的孩子也上大学了，你所服侍的教会因为他做共同目标在这些新移民的身上，所以呢教会里边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应该都是有相当相当的人数，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数，表示你没有在做福音工作过去几年。
对，
或者你做了，可是因为教会没有跟上去这个硬体软体的设施，没有足够的给小孩子的房间，也没有教小孩子的老师，以至于人家不来。
对，
对不对？
嗯，所以现在你就会变成的，有些教会他就是要是有几个
富者恒富，大者恒大，
对啊，
小者
愈贫啊，对不对？哎，
对，所以你看吧，我们这个没错嘛。你讲的很合乎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庭伦理，是吧？马上第一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哎呦，这小贝就是这样，每一次做节目都很用心，之前就准备大概5到6个小时收集资料，才能够这么切合，对不对？
刚才那2分钟到哪里去了？那这是要解决这个教会 L 型发展、M 型发展，随便你怎么说。必须从个人的心里面有所改变，有所见识，而这个改变与见识是一个态度上的。
嗯，
这个态度又必须要有一个万流归宗的答案，大家都必须要从心里面接受约瑟这个说法。什么说法呢？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要给你们，对不对？在北美的人是这样，是神差你在别人以先来，来了干什么呢？是为要给谁啊？不是为要给这个先来的人，是为要给那个后来的人。
哦，你说每一个这样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哦，
那当然了。你说我们做节目做给谁听呢？你不能做给自己听啊。
诶，真的吗？我是常平常睡不着的时候，那网络当落下来拿来预热就睡着了。嗯，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啊，保存你们的性命。北美有这么多的华人教会，因为神要大施拯救，这个心情一定要有，这个眼界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的话非常麻烦。你没有这样的眼界，没有这样的安排，教会里面我们就俗气一点说，没有这样的气氛呢，人家来到你的教会就会自忧自恨，自行残碎。你没听那个前两个礼拜二山子讲他第一次在美国东岸的时候到了一个教会，
嗯，
对吧？
听过。
嘿，啊，人家那个奉献盘往他前面一传呢、啊，他怎么讲这种话？只有他会讲，脖子后面每一个汗毛孔都怎么样？他讲的非常非常传神。
对，
因为你让这个弟兄自忧自恨，哎呀，我没钱，我好可怜，是不是？
嗯、对，
他来教会的结果是发奋要赚大钱。
有那想不到这个还传这个奉献袋有这种社会的功能啊。嗯、
是啊，促进资本主义，
对
吧？好，这是第一点。嗯、那我们往后找了，看有没有第二个。我们第一个这个词重点是在于不要自忧自恨。那我们看有没有第二个不要。就从这张圣经继续读下去。诶，那我想这样子好了，我们听一段插播，让听众朋友稍微喘口气。听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去找，看看这一章里面一共可以找出哪几个不要，或许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不要当成圣经对我们今天 L 型 M 型教会的一个建议，一个启示，给我们作为参考，好不好？
好香啊，人生咖啡。
朱姐妹你好。
你好，大家好。
朱姐妹，我知道你和你先生都在大学里面教书，而且还有一个小女儿需要照顾，想必平时工作和生活一定非常忙碌，但是我看到你和你先生在教会里还非常热心的服侍主，看起来都很高高兴兴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很早就认识了主耶稣呢？
说起来认识也是在来美国一年多以后，我们才刚刚开始接触到福音，然后又大概过了一年两年的样子才觉知信主。
那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没有听过福音呢？
最早在大概83、84年的时候，我在我们老家读初中，当时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很多的人去信耶稣，但是在我那时候印象中就是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或者是多愁善感的一些老年妇女，他们需要在精神上在身体上都需要找一个支撑，于是他们聚在一起，也许是互相的安慰互相勉励吧。当时在我亲戚当中就有我的伯母和舅妈两个人，非常虔诚的信耶稣，他们住在乡下，也不认识字，但是他们手里有圣经有诗歌，我们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喜乐的从他们的枕头边把这圣经搬出来，跟我们说，哎呀，我们信耶稣真好，你们也你们也来信。我当时我心里偷偷的就笑他们，我觉得对你们是很好的，你们在那里可以找一些安慰，有一些寄托，但是对我来说，我的生活我还没有开始，我也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
当然我是不会像你们那样的。那是应该是我最早的印象。所以从那以后啊，我的感觉中就是好像信主的人就是一些老弱病残一样的人。
好像跟你自己没什么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我是不需要的。我自己我要靠我的努力要去做很多的事情，要开始我的生活。
那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又是怎么样再次接触到福音的呢？
我到美国来不久以后，我先生在密西根大学读书，就有一家人他的同学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他太太跟我说是一个演出，一场演出，有一些表演，我们就很高兴跟他们去了。我心里想着应该是很热闹很好玩的一个晚上。到那里之后啊，我发现台上一些17、18岁的孩子，中国孩子在唱简单的一些歌，有一些表演，但是看来看去呢，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死，我们都是罪人。当时我坐在台下，我心里非常别扭。
为什么呢？
啊，我就想，你们同学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要跟我说是来听这个，我就不会来了，我以为是一个很高兴很热闹的一场演出呢。而且这个整个的话题这个内容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对，
我坐在那里，我的心里的出现的词就是这是一个精神鸦片，是用来奴役我们，用来麻痹我们的东西，非常的抵触。那是来美国以后第一次。后来再有一些其他的朋友请我们去聚会或者是什么的话，我就有一些借口推掉。
对。
我还特别记得有一个姐妹，她那时候生小孩，我们有很多人在帮她的忙，后来她跟我说，她说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帮忙，但是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来给你们，她说我把我最好的东西介绍给你，就是我的信仰主耶稣，我把它介绍给你，我希望你也能有这份好的东西。当时我听了，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出于那个礼貌上呢，我也不好意思反驳他，我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就故意的跟他要保持一些距离。我真的是不愿意说你们所说的罪人啊这样的词啊，对我很难接受。但是在密西根差不多一年一直是这样的光景。
那看来确实那时候你的情绪上真是非常抵触福音的。那后来又是什么样的转机让你真的是从心底接受主耶稣了呢？
第二年我开始申请学校，我自己没有申请到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
嗯，
到几百里之外的明尼苏达大学，
嗯，
到学校也不认识什么人，自己找了一个公寓住下来，要开始要找室友，
对，
找新来的同学一起住。但是后来一星期之后啊，终于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同学，我们两个一起住下了那个房间。我们楼上的邻居他们说明天早上有人请我们吃饭，
嗯，
还有人开车来接你，要不要去啊？我们一听我们俩当然很高兴，我们说去啊。啊，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们接到那里，看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很忙的，有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然后大家开始坐下来有一些游戏和唱歌，哎，然后我发现哦，他们唱的又是主耶稣的歌，但是这回啊，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都成弟兄姐妹，
对，
在做任何事情上，在无论是摆桌子摆椅子或者是唱歌弹琴上，比一般家庭的弟兄姐妹配搭的还要和谐。而且无论是他们做每件事情唱每首歌，我在旁边看着，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的不一样，
嗯，
很年轻，又从心里出来的喜乐和高兴在他们的歌里，在他们的脸上我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哎，我就想这些人和我一样的是年轻人，
嗯，
不是我所以前见到的那些老弱病残的老人或者妇女，哎，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么紧张这么忙碌的学习环境中，他们会愿意花时间来到教堂里来做这些事情呢？
嗯，
我当时心里啊，感情上很愿意亲近他们，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嗯，
那天中午吃饭以前唱了很多很多的歌，我特别高兴。
那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以前的那种抵触情绪呢？不高兴的？
好像没有了。
嗯，
好像对，好像一点抵触情绪都没有。
嗯，
他们比方唱何等朋友我主耶稣，
嗯，
我也跟他们一起唱很简单的歌，大家一下子马上你就可以学会的歌，
嗯，
我都是很愿意跟他们唱，在感情上非常的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真是很奇妙，真是主耶稣在做工了。
是是的，那次以后因为我们几个新生刚到那里没有车，
嗯，
他们就固定的每周来开车带我们去买菜，
嗯，
帮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照顾。我以前我是不愿意接受别人照顾的，我宁愿我说我自己可以去坐公共汽车，
嗯，
去买菜都可以。我觉得什么事应该都要靠自己。但是从和他们接触啊，无论是他们给我帮忙，来到我们住的地方看望我们，
嗯，
我都觉得很愿意接受，我没有觉得很别扭的感觉。
嗯，
他们做出来也非常自然，没有觉得是为了在照顾我们。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世外桃源。那今天小贝替我们开了个头，就是讲到在教会里边中产阶级的消失。什么是教会里的中产阶级呢？就是现在教会有很两极化的趋向，少数的人呢是服侍的很，多数的人呢是很不服侍。那在这个服侍的很和很不服侍中间，好像成了一个跨不过去的鸿沟，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服侍者恒服侍，不服侍者恒不服侍，这快变成一个绕口令了。怎么办？那我们又回到约瑟把全家接回埃及的这条路上，在这段经历里面去找答案。因为那段经历与我们尤其在北美的这些人，有的先来有的后到，一个接一个，一个传一个，这样组成起来的教会有很大的类似之处。因此我们想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话是能够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做参考，能够把这个消失中的中产阶级给它找回来。那刚才我们已经找到第一个指令，就是不要自忧自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已经在教会的服侍得很的这些人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思想，为什么有这个教会？为什么我今天看见这么多的人从中国来买粮，从台湾从东南亚来美国买粮？其实他不只是寻求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他更是属灵里面有个饥渴。那我们现在这里的人之所以有这个教会啊，我明白了，这是神差我们在他们以先到这里来。您听见了吗？很有意思，圣经里面第一个受差遣的人，其实神并没有明明的对他说，约瑟啊，我差你往埃及去。这个受差是发自于自身的觉悟，看见了没？那今天教会里面就有个大迷信，要是神没有对我亲自说话，像礼拜一见证里面那个山东弟兄， 人家一念圣经，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有一个无法抗拒的超然的经历，让他这个山东大汉哪怕是从这些广东弟兄姐妹身上爬过去，也要接受主的差遣。那今天很多人都在等这样的经历，可是约瑟却没有这样的经历。约瑟回头看，其实他只知道自己被哥哥卖，在埃及成了奴隶，被女主人诬告，被关了监牢，为法老解梦，然后忽然之间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哎，他回头看，他却不是这么看的，他却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到这里来。他那一个受差的观念真是好，那一个受差的觉悟，就是今天已经在北美中国教会中所有服侍的人，所有的成员应当有的思想。你没有这样的认定，没有这样的心情，没有这样的气氛，就会让后来的人自由自恨啊！那是第一个不要。那我们刚才说了，继续找找看还有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不要。小贝，你有没有找到第二个不要啊？
不要单言了。
哎，第九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并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第二件事情，不要单言。为什么教会会有这种 L 型的状况、 M 型的状况，服侍成了少数人，大部分的人像这个歌山地的这个
牛与
羊一样，就那吃草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不知不觉单言下来了。你知道中国教会对于抢救灵魂这件事情啊，是一点都不着急的
啊。你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太这个啊？你没有吧，你看这个有些比较大型的教会啊，每个礼拜都有洗礼耶，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归主啊，怎么会对拯救灵魂没有着急呢？
普遍的中国基督徒的心里边没有那种抢救灵魂的焦急，真的。这约瑟的话讲得很清楚，不要单言，你往你父家去，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整群的人都要败落了。什么叫做败落了？就是福音越来越难传了。大家对这东西越来越，
现在福音是本来越来越难传了、啊、对不对？
是啊，我们两个前天不是还在这谈吗？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变迁，像调鸡尾酒一样，每加一样东西，这个福音就更难传一点。这话固然是这样讲啊，那他之所以会这样，我们常常把原因怪到社会上，怪到文化上。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没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件不要单言的事，因此你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就没有那种迫切感，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来。你看，我们一年事先定两三个福音聚会，不错啦。什么叫做我把今年定了两次福音聚会？就是说呢，这个中间呢、啊，要是有人因为没有信主沉沦，没关系，谁赶得上谁就赶得上嘛，对不对？看缘分信主，好不好？教会没有这样的迫切性，这个服事就慢慢的两极化下去。你到街上去，你难得看见几个基督徒抓着别人传福音，你说。你最近碰见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大家都在单言，你真的是不急呀、啊。我跟你讲，三十年以前，真的是讲老实话，那个时候来到学校的中国学生一定都被传过福音的啦。从中国来，从台湾的学生，学生什么名字我都可以告诉你，然后我也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每个人都试着去传了。
有那你们那个时候是神特别动工在你们身上嘛，你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复兴嘛，我们现在没有啊。
什么大复兴啊，现在就是这样，人越多啊，你越有这种交相掩护，越觉得说好像这个人得不得救不关我的事。早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 Galveston 待了好多年，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真切的一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是你在那个岛上，你要是不传福音的话，你就麻烦，你就有祸了。为什么？我在休斯顿过了好多年，这个那休斯顿街上遇见的人，你觉得说我假如不传福音给他，我假如不带他去我去的教会，还有别的教会，
对呀、
对不对？我到了这个 Galveston 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就有大批的学生啊，访问学者从中国来，那个时候远在六四以前。
嗯，
那我就开始问他们了，我说你们听过福音没有？有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晓不晓得圣经是什么？晓不晓得基督是什么？答案是一问三不知。
哎呦，
然后他们几年之内就要回去了。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已经年上三十，甚至年纪更大。那我就想了，如果这位啊，四五十岁的中国的精英分子，他人生前四十年没有听见福音，出来美国拿 J 护照访问两年，又回到中国，他会听到福音吗？
嗯，大概听
不
到。不
会听到福音。那我们在岛上也没有教会，也没有查经班，
嗯，
也没有别的传道人来跟他们传福音。
对。
那我请问你，到了建主的时候，他把那个人叫来，他说你为什么不信主？他说什么是信主？没人告诉你吗？没人告诉我。你不是去过美国吗？我英文不好，听不懂。那你说主耶稣下一步干什么？
诶，你不是有跟那个周恩蒙见过面吗？
把生命册拿出来查查看，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你人生唯一会接触到基督的窗口，你所到的这个海岛上，让我查查看，在这个海岛的生命簿上，有哪一个是我的儿女那时候住在那里？那你说他一翻会翻到谁的名字啊？
就翻到你的名字。
那我当时就是这样，我知道他一定翻到我的名字，所以我马上去打听打听，在学校里面还有没有信主的人呢？一打听就打听到了，还有一位弟兄，还有一位弟兄他在学校教书。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就去找他了。来情成名之后，我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学生来到这里，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我们应当怎么办？那还用讲吗？
对，那朱文蒙你就去做吧。嗯，
哎，没有，他说他也一直在祷告，只要再有一个同工，他马上就开始，他的家马上就打开。当天我们谈话的实际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可是在我们中间的的确确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那个弟兄给我的感受就是不要单言。紧接着他就把家里打开，我们就开始聚会，从此之后我们就结成这个非常非常要好的好朋友。
哦，
你不能再单言下去了，可是当主把你带到一个小地方的时候，你这种忧患意识，这种使命感就很强。这小贝你也去了好几个地方，
小地方这个忧患意识会很强啊。嗯，
呀、yeah, ，那几家基督徒他们就是不停的在做，你说他们为什么就不会变成懒洋洋在歌山地吃草的一群人？为什么？
嗯，
因为他们有这种不能单言呐、啊。怎么单言法？我教会里的人，查经班里的人，两年就全部换走了，然后常年下来，我能够看见那两年对他们是多么重要。
嗯。
当你有这种急迫感去做工的时候，你也确实看见主与你同在。
对，
所以第一个，除了我们自己心里面要对于现在为什么我们在北美有中国教会，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得救，那个帮助别人不要自忧自恨，把个人的心理障碍全部除掉，全部交给基督，因为神是差我在他们以先来到这里，或是建立的这个教会，或是能够在这个教会服侍。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还要有一个紧迫感，就是不要单言呐、啊。你这一单言下去啊，那个人的机会就失掉了。所以这是第二个要点，哎，怎么治这样的病？再往下读，读着读着有没有第三个不要呢？哦，有，到了第二十节，这个不要是从法老的嘴巴里说出来的。我现在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在北美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于自己的过去啊，有一种舍不得，他舍不得他所受的教育，他舍不得他的家传，他舍不得他的省级，他舍不得他的文化。
嗯，
哎，在这里有四个字啊，叫做不要爱惜。我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像什么小针美容啊，镭射美容啊，哎，他就会有个照片给你看。
嗯，
一个是手术前，
嗯、
一个是
手术
后、
嗯，
那你这两个照片要肯定不一样的。对吧？
对，你常常是从不同人的身上拍下来。
啊、真的吗、嗯？还有这种白牙的专科、嗯，你进去几分钟之后出来，一口白亮亮的牙齿，
对
吧？
嗯，
那你一定要有这个手术前手术后，你会发现如果教会里面有大批在各山地吃草的羊，睡觉的羊啊，那这些羊一定有个特色，他们这个手术前手术后没什么差别的，信主前他是这样，信主之后还是这样，无论从他的个性，从他的心情，从他对世界的看法，从他对自己的过去将来一切的打算，到他怎么做妻子，怎么做丈夫，怎么教养儿女，哎呀，那个区别真是小之又小。
哦，这个叫
做为什么？
这个叫做爱惜他的过去。
对，因为他理智上认为，理智上同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的罪死了，可以，我也接受。那你接受了，你得救没有？得救了。得救以后干什么？吃草啊。他领我，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对呀、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我正想到这些经文，你就讲出来了，那不是很好吗？嗯，
很舒服，教会很好。你看，我们礼拜天早上来啊，早点来晚一点来无所谓。你看诗班都弄好了，对吧？椅子都摆好了，哎，唱歌唱得很好听啊。哎，每个礼拜教会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我需要做什么？我什么都不需要做，我来这躺，来这吃，来这睡。歌声一唱啊，讲到一讲啊，
来这里睡，听到了说睡。
小贝，你讲良心话，你听到没睡过吗？
没有，
这个是谎言。
我讲真的，我通常要是上面讲那个，我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我就在下面自己看。你怎么可能在上面讲话你睡得着嘛？
他来教会就是他的一个所谓敬拜经验。完了之后他就散场了，跟电影散场一样，让他本来要干什么他就去干什么。早上聚会，下午看球，最好了，有益身心呢、啊。晚上再唱唱卡拉 OK。
嗯，要练歌喉。嗯，
是啊。那这个不要爱惜，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不太敢教，也看不见大批的基督徒起来这样做。
嗯，
人遇见神呐、啊，那应该是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改变。如果这个改变不存在，那肯定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从前的家具啊、好东西啊、土产啊，他舍不得丢。
嗯，
你如果那个舍不得丢，你就没办法经历到底下这句话：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那今天的基督徒就是没有看见神在耶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你要是真真正正看见天上的荣耀，地上的东西你自然就能够放得下来。
嗯，
你看见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荣耀，以及我们在天上的那个神儿女的身份，你自然就把自己一切的过去都丢下来，这是很简单很自然的事情。好了，那我们得赶快了，最后一个吩咐在24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路上相争。一个教会里面应该自自然然产生出一批很愿意服侍主的中产阶级，如果这个情况没有发生，或者说教会里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愿意服侍的中产阶级急速消失呢？那没有一个因素大过这个彼此相争的因素，尤其是已经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要是彼此不和有相争的事情，那我跟你保证底下的人一定起不来，你的教会不可能不成为 L 型或者是 M 型的发展。这个状况一出来是非常非常难治的。
哎呦，原来这四个不要都是对着教会在讲的，哎，真还假的？
你不觉得这四个非常实用吗？
哎呦，你是什么时候忽然给你找到了这样的？
啊，那当然是你刚才在跟我讲那个教会 L 型发展的时候啊。
哎呦，就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就这样子能够看出这些，哎呀，
什么短短，你知道圣经摆在这几千年了、怎么会是短短的时间呢？对吧？因为既然我们的情况跟当初的情况很相近、那么神一定在里面为我们预备了答案的。小贝，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了，加上第五个不要，不要忘记明天晚上是查经的时间，我们会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您如果要来参加我们的查经，不知道怎么来，2815619747。还有呢，不要忘记赶快报名7月4号到6号的福音营，无论是打电话或者是网站上报名都可以。好的，我们今天就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听众朋友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